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崇拜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请大家在崇拜的时间不要使用手机。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6章3到14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请我们这受尽归入耶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恩典之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救恩给我们。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我们特别感谢主，有沈复兴弟兄和坎兴儿姐妹今天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高摩我们的讲员，让他所传讲的满有神的恩高。我们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主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今天正道的是我们本会的蔡义光弟兄，正道的题目是生命之力。
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平安。首先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欢喜见证今天的敬礼。恭喜沈弟兄，还有恭喜轩儿，感谢主借着他自己的恩典来得着这两位弟兄姐妹。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敬礼，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下人生的礼。一个人一生都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阶段，对于这些阶段呢，我们在能力范围可及的状况下，通常都会用个礼仪来纪念。比如说生日的时候，生命一开始会有个礼。像我们昨天下午在我们教会有个 baby shower, 出生之后可能会有满月，会有周岁礼。如果有韩国朋友的话，可能还有所谓的百日礼等等，就这样子一直下去，加上以后的生日 party 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跟生命的开始有关系的，也都是借这些活动来纪念这个生命的开始。生命的结束也有个礼，比较讲究的还可以分为是追思礼和葬礼。我们简单的就把它一起当成是一个丧礼好了，不然如果是要讲到说像我的故乡台湾，有些人办起后事，那个节目可是不得了，对，还有好多天，然后还有请外面人来唱歌之类的，所以我们这边讲单纯一点，就说是丧礼。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这当中还是会发生许多重要的事件，也是会通常会办个礼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婚礼或者是毕业典礼等等。有些人在他们生命当中得蒙神的救赎的恩典，就好像我们今天刚才所见证到的敬礼。以上所说的礼，除了毕业典礼可能一生 不只会有一次以外呢，我觉得其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能有人就会说啊，哎，我生日 party 也是每年都办啊。可是人一生就生这么一次，生日趴虽然每年都办，庆祝还是同样那个日子。我们的出生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婚礼如果有的话啊，求主怜悯，求主赐福，按照圣经的原则也应当是独一无二的。丧礼一般人应该也就是那么一次吧。不会有人说，哎，上次我丧礼的时候那个人在笑，下次我也好好的警告他。没有，就是这么一次。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真心信主的敬礼，我想也是一生一次。这个是不同于我们大家在别的教会所看到的什么婴儿的洗礼，因为在婴儿还不明白的时候不能算是真心信主的敬礼，这个一生也是独一无二的。礼是要让人看得见的，是有见证人的。我这边说的礼不是在说礼物，而是典礼，这个礼仪是要让大家看得见的。它有它的象征性还有纪念性，但是它并不是代表这个事情的本身。这么说呢，比如说人不是在出生的同时在办生日趴，我们也不是说刚出生那个时候，哎，大家就来办个生日礼，因为可能当时的环境也不是非常方便啊。那个通常是生了之后才办这个 party。丧礼也不是说人还没死就开始来办了，对不对？这是人死才办，不是说还没死的时候棚子就搭起来的。那婚礼的话，两个人在一起也不是因为说在婚礼的当天他们才开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这样子一个感情已经是开始了，在婚礼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爱情。所以这些礼敬礼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看到敬礼并不是受敬的人今天才接受耶稣基督，今天才决定跟随主，只是已经做了决定然后用敬礼来表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个观念，就是敬礼并不是使人得救，人已经真心信主接受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得救了。是得救人名正言顺的就要受敬礼，以敬礼在众人面前来表明这个关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礼啊，都是会有见证人，许多人来看，以这个来代表，以这个来纪念。敬礼和前面所说的其他的礼有什么关联呢？很刚好，敬礼所代表的意义可以说是包含刚刚提到的生日、丧礼、婚礼这三个礼。我们希望借着今天讲到的内容，从这三种礼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敬礼的意义。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聚集来见证这个欢喜快乐的事情。主啊，就是有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人。主啊，借着敬礼来表明。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这样子的恩典，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借着看你的话语，也借着分享，主啊，来明白敬礼的意义。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叫我们晓得，主啊，你让我们受敬礼，主啊，是要我们如何来行。我们求你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敬礼与丧礼。我们一般呢，特别是华人呢，比较会容易避讳啊。可是敬礼呢，真的是可以算是一种丧礼。敬礼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死，听起来很刺耳。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怎么说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敬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怎么样？受敬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这是圣经上面所讲的，所以我们受敬礼的时候其实是代表死。我记得上次云科在敬礼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他一上来就跟大家说，恭喜你，你已经死了啊！所以代表这边所说的敬礼，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死，所以敬礼可以代表是一种丧礼。然而一般人在丧礼里面怎么会彼此恭喜呢？不太会吧，大家不要不识相啊，到人家丧礼里面说，哎，恭喜恭喜恭喜，都是感伤悼念。敬礼中纪念这个已故的人所讲的话，也都是讲一些好听的话。应该没有人在那个丧礼的时候会说过世的人的坏话，因为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生活中有许多的缺失，我们自己总是希望人在生命结束被纪念的时候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句点。可是敬礼所代表这个丧礼呢，在我们跟我们一般所熟悉的丧礼就有所不同。我们在敬礼的时候不是纪念以前的生命有什么好，相反的是借着敬礼来承认我们的不好，是该死的，不然人好好的干嘛死呢？对不对？人因为有罪， 我们的生活言行举止心里面所思考的和圣洁的神眼中都有许多的在圣洁的神眼中都有许多的污秽与败坏。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会认为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糟糕啦，哎，我也相信跟大部分人比起来你一定是个大好人。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跟人比。我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喜欢画图，我在自己班上呢，我自认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当我班上的同学说哎呀一光你画图真棒的时候，我就是欣然接受了，因为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可是当我上了研究所之后，发现我们班上这些同学们大家的技术都是非常的超高的，就是非常高的技术，如果在班上突然有人说蔡光你画图实在画太棒了，那我心中就有点心虚，因为我知道旁边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那如果我之后去了一个大师级的艺术家到他们家里拜访，突然间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蔡光画图真是太棒了，我拿几张来给你看看，我那时候心里想说这个人可不可以闭嘴，然后会让我觉得无地自容。这是我们人和人相比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更何况我们面对一个完全没有罪没有瑕疵公义的神，我们很难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告诉他说哎，其实我也挺不赖的。没有办法，我们今天信主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错，想要更好一点，为了要提升一下自己的修养啊，那个想说来接受这个信仰，相反的是因为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何等的不足，将来在神的面前面对审判的时候无法站立得住。一个真心信主人都明白我们是罪人，也向主认了罪，并且愿意放下以前的自己，所以我们在敬礼的时候借着进入水里面这个动作来表示过去那个有罪的我，那个原来的我，那个旧的我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如此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需要在借着敬礼在神的面前来表现来表达出那个有罪的我已经死了。我请大家在这边注意这段圣经节这边所说的最后那一句话，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边说到已死的人是谁啊？是之前我们讲的那个受尽归入基督的死的人，不是随便说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了。如果这样子的话，他说那我也不用信耶稣了，我就反正我死了之后就脱离罪了，就不用信耶稣了嘛。但是我们要不要断章取义，这边所讲这个已死之人是在讲前面受尽归入基督的死的人，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脱离的罪。如果呢敬礼所代表的是死，借着全身进入这个池里面到水中代表埋葬的话，这样子大家感觉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台上这个东西感觉怪怪的，让人有点不舒服？其实台上还有一个东西让人感觉不是很舒服的，那就是十字架。那现在是被荧幕挡住了，所以我们用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十字架本身是一个酷刑的刑具，是一个死刑的刑具。在耶稣时代讲起十字架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说那个处理死刑犯的那个电影那种感觉，或者是说哎呀十字架就好像我们在讲说狗头铡虎头铡这种感觉，所以感觉不是很舒服。那如果只是代表这样子的意义的话，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台上这两样东西感觉实在是太诡异了呢？对不对？没有错，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刑具，然而耶稣借着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我们的救赎，偿还了我们犯的罪所应该付的代价。耶稣基督不止死在十字架，他并且战胜死亡复活得胜，所以我们纪念的十字架上面没有挂着耶稣，因为主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基督的坟墓里面也没有耶稣，因为主已经复活了。也因着他复活，我们这些受尽归入他死的人也要一样与主同复活。就像经文上面所说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不只是死而已，我们这边看到复活。现在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得胜的记号，而这个敬礼的敬辞呢是一个新生命的记号，因为旧的我已经死了。不止如此，这个故事没有停留在那边，有新的生命从这边来诞生了。所以这样十字架跟敬辞在我们眼中是可夸胜的值得庆祝的记号了。 这样说起来，大家对这两个东西有没有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啊，我再举一个例子，耶稣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在地上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地上的土壤就是我们用来埋葬死人的东西。可是我们看到地上的土壤，我们不会说，哎，这是恶心可怕的东西啊！没有错，土壤可以埋葬死人，土壤同时也可以栽种，可以长出新生命的东西。就好像耶稣说了，这个麦子先落在土里死了，然后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十字架禁食不仅代表了死，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死后所将会发出来的新生命。我们刚才看了罗马书6章4节的前半段，我们现在来把它整节都看完。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荣耀，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段经文不是讲到死和埋葬就结束了，后面继续提到这个死和埋葬后所带出来的新的生命。所以受浸另外一个意义也代表了新生，就好像我们庆祝生日一样，这个日子是值得庆祝的。因为一个新生命的来到，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歌词有讲到这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那一首诗歌，因为那首诗歌带着神的话语，也带着神令人振奋的应许，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以前那个旧的，那个有罪的生命已经死了，现在得到是一个新的生命，重新活过，得到恩典，重来一次。这很像我们电脑的名词呢，这边讲的不是 undo 啊，是不是回去一个 step 而已，是 reset 啊，全部都重来了，不是只能够回去一步两步而已，全部重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讲到这个重新来过呢，我这边就来举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因为只是忽然间 come to mind， 我在准备的时候就这样子来预备。比如说我今天要煮一锅面线，好吃的面线，可是因为自作聪明没有按部就班，又因为技术不佳，越煮越变样，本来想要利用一些调味料和佐料来挽救一下，哎，再加一点什么看味道能不能好一点，结果变得更糟糕，搞到最后一个面线煮成一大块年糕都结块了，那心中充满了懊悔，为什么一开始我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一开始我不这样做？为什么早知道的话就怎样怎样怎样？哎，眼看着一锅食物就要毁掉了，这怎么办呢？多么希望能够 reset， 多么希望能够重来，这个时候就就吓一跳啊！对，眼看一锅食物就要毁掉，忽然间我手上的锅子变不见了，换上一个新的锅子，有新的食材为我预备好了。而且还有清晰易懂的食谱，让我能够重新来过。经过这次失败的经验，我想我应该会更加的小心，而且按部就班的把这道菜做好，对不对？因为已经失败过一次，就不会想要重蹈覆辙了。所以我们信主的生命也是如此，意识到我们搞砸了，意识到我们在原来的生命的方式活错了，向主悔改，照着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重新以正确的方式来活过。我们再从圣经来看什么叫做重新活过，因为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对耶稣问了类似的问题，因为耶稣之前先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尼哥底母，有一些比较新的圣经的翻译可能翻成尼哥德牧，我从小就听尼哥底母，而且是听台语的，所以我对这个尼哥底母这个翻译比较有亲切感，我这边就叫他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说，听了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他就觉得说，那什么叫重生呢？他就问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要再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次吗？很明显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生日是在纪念我们从母腹生出来的那一天，可是敬礼这边所代表的新生命并不是从肉身再重生的，要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再被生出来。那所以敬礼这边所说的重生到底要从哪边生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回答尼哥底母怎么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重生的意义是呢，是属灵的，人需要借着水和圣灵重生，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借着肉体重生。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图，这个很多人看到水就想到今天的敬礼，因为敬词里面有水，水在这里它代表有一个洗净的意思，有脏才需要洗。我们刚才讲到人有罪，所以这个罪需要被处理，不然我们就不能亲近神。我们借着接受耶稣基督与主同死，原有的污秽被洗涤干净，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圣灵，得到新的生命，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这样子一番的对话之后，他讲了一句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说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重生的新生命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叫一切信他的，洗净了我们的罪，叫我们不至于与我们的罪一起灭亡，反倒是因为罪得到赦免，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日是值得庆祝的，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神何等大的恩典。人在属肉体的这个生日啊，就已经会有许多的庆祝，更何况在主里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更是值得我们庆祝。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有两处提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这边讲到说，我们今天不只是在这里欢喜快乐见证敬礼而已，连天上也与我们一同欢喜来庆祝。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那现在我们有新的生命了，接下来该怎么样呢？所谓生活嘛，既然生了就是要来活嘛，所以不是庆祝完生日之后就说好了可以死了，对不对？如果是活着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要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来活呢？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相信耶稣了，也不用把自己的过去埋葬了。因为如果我们重新活一次的生命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个新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如果再煮一锅面线，还是一样用错误的方式再煮了一个大年糕的话，那岂不是一点都没有意义？我干脆就不要再煮了。如果我们明白自己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生命不行的话，这样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回到过去了。这不代表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就完美了，我们是在一个不一样的系统里，以前的我们呢是犯罪的，与神隔离，即使靠着自己的能力也达不到神的标准。现在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的罪就得到神的赦免，被神接纳。这边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因为先不犯罪才得到赦免，而是我们因为原有的罪得到赦免了，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不应该再犯罪，是以一个蒙恩的人的身份愿意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这是一个一生的道路，也是一个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软弱，会跌倒，但是因为知道我们是白白蒙了恩典，就更不应该糟蹋这个恩典。我们所行所想的要与所蒙的恩典相称，就好像保罗一再的提醒我们，在这些经文上面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要叫我们行事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知道这个恩典，我们就讲到这里是一个蒙恩得救人应该要有的一个生活的心态。那既然说到一生的道路和这是一个过程的话，请这边再容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这个天气干燥，很多人可能那个皮肤都会裂，有些人特别是弟兄们不太会保养，不太在乎保养，就会干让它裂。有时候就是 干裂得很严重，从沙发上面 爬起来好像下过雪一样啊。那偶尔被身边的人念了，念一下就勉强涂些东西。那涂什么东西呢？我们这边假设说都涂错东西，有人说牙膏好，我就涂牙膏啊。那有人说口水万能，我就涂一下口水。可是如果涂错东西的话就不会有效果，如果涂错方法的话也不会有效果，所以这样子乱搞皮肤也不会比较好。直到有一天认识一个皮肤科的专家朋友，他看了两眼，从包包里面掏出了一瓶说，来用这罐啊，很像在广告有特写，每天早中晚涂三次，量要涂多少等等等等等等啊。虽然这是他用很多心血去研发的一个乳液，可是他免费送给你，还跟你说弄完了再来跟他拿，同时他也跟你解释为什么会干燥，为什么需要保养，要你多喝水，也跟你解释为什么牙膏跟口水不行。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知道方法了，那么大家我们对这个皮肤很严重，皮肤干燥很严重的人，大家觉得当这个人拿到这一瓶 lotion 的时候，他皮肤就好了吗？要涂一下，对不对？那是不是如果他很严重的话，是不是涂一天就好了呢？不会嘛，我们要涂一段时间，渐渐看到哎，我的皮肤的干燥的问题渐渐被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新的系统里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好用，应该不会想要再回去用牙膏用口水吧。在这个新的系统里面，我们的一生就是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位专家的朋友指示来行的话，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这个再活的生命就是要放弃之前的一套，领受学习新的一套方法。那是要跟谁来学呢？是要向拯救我们的主来学。这个新的生命是要开始与神建立一个关系，去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同时也去享受有神同在的生活。我想我们当中有人有结婚都能够了解，一对夫妇啊结婚，那个婚姻的生活是在那个婚礼是婚姻生活的一个开始，不是结婚的时候婚姻生活就结束了，接下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婚姻的生活，不是结完就完事了，从此那个互不相联络啊。我想真正相爱的人也不会想要如此吧，应该是欢喜期待进入一个有彼此的全新生活。敬礼的另一个意义也就像是婚礼一样，我们借着敬礼代表与主联合，过着与主同行的日子。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所以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不是没关系的，也不是一周一次的关系而已。我们当中不会有夫妻说，哎，我一周花几个小时跟你聊聊天，时间到点了我就走了啊。那也不会说，哎，我这一周给你优待，周五再让你多聊两句哈。那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做，因为两个人夫妻的关系是亲密的，恋爱中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可能是这个有人可能是整天守着手机啊，盼着这个简讯啊，对不对？就是即使对方发了一个笑脸过来，心中也是觉得倍感甜蜜的感觉啊。这是一个有关系的生活，偏偏我们对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主却没有那么热情，感觉好像受浸之后就结束了，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既然我们是受浸归入基督的死，也要与主一同复活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的话，我们生命就要活得对，活得有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大家注意这边所说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代表说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要反映出这个和主有关系的新生命。这样的生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像一对夫妻生活在一起，彼此是有责任的，也要彼此有适应的时间。那今天先生因为换工作需要迁到哪个地方，大家就一起迁过去，是有代价，是有责任性的。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重价赎回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的，也因此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生活的主建立起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怎么建立呢？ 我们要爱主，因为主他先爱了我们。可是一个人如何爱主呢？对一个全能的真神，我们能够做什么来表现我们的爱？献上一把鲜花吗？放一些烟火吗？在那个农地上面刻个 I love you， 让他从高空可以看到之类的吗？感谢主，还好耶稣有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能够借着遵守神的道来爱主，而神的道也可以让我们远离罪恶，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来讨神喜悦。但是人如果不明白主的命令，应该如何遵行主的道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人和神建立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主的道。我们可以借着灵修，借着读经，借着查经，借着听道，把我们所学习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一个顺服的心来遵行，这就是爱主的表现。我们学习主的道，遵行他的教训，就是过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表征。所以我们在经文上面有看到，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一个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神愿意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在真理里面活出仁义还有圣洁来，这是在新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应该活出来的。我们也因为如此，因为领受了神的道，脱去了旧人，穿上新人，活出仁义和圣洁，活出神的形象，我们就因此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把我们最美的也献给了神，蒙他所喜悦。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我们跟我们所得到恩典相称的这个新的生命，把自己献上蒙神的喜悦。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敬礼的意义像是婚礼，这个联合不只是一生一世，而是永恒，与那造我们的也救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不至于因罪灭亡。既然如此，我们就当以一生来学习如何来讨神的喜悦。我也在此鼓励今天受浸的沈弟兄还有轩儿，能够跟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立定心志来跟随主。我们今天讲到许多的礼当中有包括这个敬礼和丧礼的关系。我们因为说到说那个老的我已经死了，敬礼也就像一个生日，我们不但是受浸归入主的死，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既然有这个新的生命，就当以正确的方式来生活。我们也看到敬礼就像是婚礼一样，代表了我们与主的联合，代表我们一生跟随主，愿意委身，愿意顺服，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一般人一生的据点是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却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讲了那么多礼，其中有一个一开始讲到之后就没被提到，就是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要放在哪里？因为敬礼呢，它最不像就是毕业典礼，敬礼比较像很可以说是开学典礼吧。那其实基督徒的一生走天路，只要是顺服神，就会有所成长，一段一段的走向更符合神心意的状态。这就好像是我们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升学，直到我们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式一样。那我们要走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可以毕业呢？使徒保罗在离世之前这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谁呢？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死，也与基督同复活的人，是神国的子民，将来我们必定会与主面对面。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个人的，而不是说我参加那个教会很爱主，所以我跟主的关系就很好，是个人的。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蒙福的，也是一生的。我就希望说我们能够在此彼此鼓励，我们一起往前走，一起进步，一起成长，直到我们最后见主面。最后见主面这个时刻，或许是因为我们肉体生命的结束，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人活着见证到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无论是怎么样见到主的面，我都希望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的称赞，能够把当守的道守住。我想那也可以算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毕业典礼。愿我们众基督徒在主里面彼此来勉励，请我们一起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看到有人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能够得蒙救赎，把旧的老我钉死埋葬，活出一个新的我。今天要靠着敬礼来表明跟主耶稣基督一生一世的关系。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们也是如此，我们曾经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敬礼，立了这样子的约，我们也愿意我们接下来一生能够走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敬礼所代表的死，借着敬礼所代表的生，也借着敬礼所代表我们应该要活出的样式，来教导我们。主要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主要走在你的道当中，主要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面，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你的称赞。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